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这个又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天气咯，可是呢还是可能午还是会有那个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家还是要出门带个雨具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是我杰出的这个学弟哦，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碧元陈所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碧元兄早安。
主持人新民学长以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是是，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请到我们这个碧元兄，因为他最近这个也蛮忙的齁，业务接不完了所以呢这个不容易敲到时间，今天呢就要跟他请他来好好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时事啦齁。那刚好呢我今天在找议题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好像上一次碧元兄或是上上次来的时候，有些我们都已经有聊过齁，只是说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进展那最新的应该是这个这个所谓的房贷之乱这一部分然后，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呢由这个院长召集的这个相关的部会首长，就要来解决这房贷之荒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源头洪水已经来了，房市呢是不是应该一片大好起死回生可是呢现在又看到其实这两天又看到有一些建筑业的大佬说如果说央行不再进一步松绑的话，可能也会有大咖的建商会倒掉这部分呢我就要来请教我的碧元兄怎么样看这些这个房贷之乱，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金管会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财政部已经说要把这个新青安这个撇开在这个银行法72之2条，那这个对于真的市场会有很大的帮助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些这建筑业者会在私底下还是哇哇叫
其实行政院提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在七月的这个大罢免嘛跟8月23的这个大免执政党
726823
对那执政都失败告终了一下而且民意掉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就回归到所谓的民生面
那民生面真的很明显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那包括总统包括行政院很紧张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一些松绑政策那松绑政策的话就是经济的部分就是关税这个部分的处理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或房屋的这个部分 那啊，因为很多民众都有提到这一个部分，他现在贷款都贷不到，
对，民怨高涨，
对，那民怨高涨的情况下哈，所以他就去做一些因应了哈。那因应的部分的话，当然他刚开始他就找中央银行跟金管会嘛，那肯应该有找财政部哈，
对，财政部应该对，
对，那所以他就要求要做这，就行政院长要求要做这样子的松绑。
嗯哼，
那要做这个松绑哦，那为什么要松绑哦？原因是在说我们现在在放款的部分有两个步骤哦，其实应该有三个啦。
嗯，对，
一个是在有关银行法第72条之二部分，是有关于不动产的这个放款，它的法条名称叫做购置住宅贷款及这个。企业建筑款的这个部分啊，
嗯，
那它的合计额不可以超过我们的一个个别银行它的一个总存款加上它的这个相关的债的部分的合计额哈，也就是说
30%
对，然后是30%为限啊的这个部分，然后那通常到28%的时候就是一个缓冲区啊哈，就会比较紧张哈。那这是第一个，那分子是不动产的放款，
嗯，
好。分子是这个分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总存款数的部分
啊，
因为比较银行比较少去做所谓的债金融债券啊，
嗯嗯，对，这个比较少，这个比较少
的这个部分的，
嗯嗯，
那所以就这一个是存款，一个是放款哈，那30%，
对，
好，那第二个紧箍咒是中央银行，因为他会担心。日本的这个以前1980年代的这个状况
是，
所以这期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是采取相同大概策模式的哈，我们叫做放款曝险集中度
哈，
好，它的名称叫放款曝险集中度，
对，这个那我们眼熊会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都把它叫做放款集中度
對，
那它什么意思呢？
嗯，
它的分子一样是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或放款的部分哈，一样是以购置住宅啊，然后加上这个企业的这个建筑的融资啊，再加上修缮贷款作为分子，那分母的部分就是该银行它的一个总放款数
是
哈，那这种放款数包含周转金啊，包含消费。的一个贷款啊，包含企业的融资啊，哈，整合起来的哈，
对，
那所以啊，哈，在这个紧箍咒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
嗯，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属于个别银行它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个体管理的这个部分，
嗯，
一个叫前面中央银行叫做总体管理
哈，对，
好，或者总体管理，或者叫做我们一般叫做。总体的一个谨慎措施，
嗯嗯，总体的谨慎措施，
对，
嗯，
好，那有些写叫做审慎措施，
嗯，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叫个体，就是看个别银行这个部分，
嗯嗯，
好，然后个别银行它就会所谓的就是以人啊，以担保品啊来看，
嗯嗯，
它相关信用程度啊，跟这个房子到底好不好，透好不好变现啊，这个部分啊，吼，来去做一些考量，
嗯嗯，
那在去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银行法72条之二本来就管得很严，
对，
好，那所以本来只有这一块。那去年8、9月的时候，银行就回头去检视说我的这个集中度的问题，放款集中度，
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
对，他说已经到37%多，非常可怕，
好，对，那时候就很紧张，
对，就很紧张，就要求这个，
好，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前面有新青安嘛，那利率又比较低，嗯，所以很多人都去挤这一块，
是，
好。那所以在个别银行部分呢，啊，哈，它受到央行的这两个紧箍，央行跟金管会这两个紧箍框底下，
嗯，
特别是中央银行这个部分放款集中度37%多，那它的警戒线程在38%，那这个中央银行希望36%以下，哈，
是，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那可是又很多的。小资族也好，或首购族，或是其他的，都纷纷要贷款哈，特别有一些预售屋，很多很多要交屋，
要交屋，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那都集中到商业银行或是我们这种台银、土银这一种哈，嗯。那所以银行它为了避免说太多的这一种新兴摊啊流到它那边啊，特别我们龙头银行啊、台银行，所以它就把它的所谓的收支比啊
哈，嗯，
把它拉高。
啊，
哈，哦，那拉高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挑比较好的客户
哦，
啊，比较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收入跟我的支出啊，
嗯，
要收入要是支出的两倍啦，
哦，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好，嗯哦，那支出就包含你的这个贷款，包含你的信，你在廉政中心调得到的信用贷款啊，
嗯嗯，
甚至你的信用卡贷款啊，
是
跟你的最低生活费啊，
嗯嗯，
加起来，
对，
好，哦，那你的收入要它的两倍，
嗯，哦，
还有这一次的房贷的本利和的部分，
哦，是是是，哦，
对 对, 對要两倍，那，嗯啊，以前可能都只有 1.4 倍，最早 1.4 倍啊，
嗯，
哦，然后 1.6 倍啊，一直到，
哦，那差很多，
其实去年的时候刚开始 1.8 倍，在十月这个台湾银行就提高，
嗯，
后来12月又变成两倍，
哦，
嗯，进，啊，一步就是大家，然后他规定就是说你到两倍后才借，你到最多可以到80%，
嗯，
哦，啊，其他的话就是他会减那个贷款成数，
是，
哦，啊，那很多人在特别这个预售屋的，他大部分设定的都设定80%啦，
啊，嗯，对，
哦，啊，买了之后，那，嗯，现在要交屋要贷款的，嗯，那可能银行说只差70%，贷不到就
哇哇叫，
对，好，嗯哦，这是这一个部分，
啊，嗯嗯，
那这再来的话，就很多投资客啊，很多人都其实都赶快都在逃，或是也不敢进货，嗯，情况下，哦，那其实也产生因为贷款就贷不到，因为放款集中度锁住了。
嗯嗯，
好，哦，倒不是存款这个部分，是放款集中度锁住
了。哦，
好，哦，那放款集中度其实很复杂，它会涉及到就是说，嗯，因为我不是只有不动产的放款，
对，
我还涉及到说其他，包含民间的中小企业啊、大企业，啊，还有政府部门要去银行借钱。
嗯，
好，哦，这个部分要让这个放款的这个 base 啊，嗯，分母要变大。
对，
好，哦，那这个分子才有机会变大，或是，嗯，或哎，分子才有机会，这个比例，变大，或是它比例可以降低，
可以降低，哦，对 对, 对。
可是，刚好去年到现在，其实都有关税啊什么之类的，嗯，还有我们中小企业都很习惯，就是我跟银行借钱之后，就赶快想办法还钱。
哎，对。
那在不动产这一块的话，它因为现在新青睐有宽限期，
嗯，
哦，长达5年情况，还有大部分现在人都很习惯用宽限期来处理，所以它就变成不动产这一块，它的减少的比例，哦，减少的那个程度或比例比较低，甚至于都正成长。
嗯，
企业跟其他融资其实成长幅度很低，
哦，
甚至于今年5月因为关税，有没有大家那个跌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所以这相关的总放款数还，其他的部分的放款数还降低，
嗯嗯嗯，
大家都拼命去还款，
是，
所以这个部分就导致放款集中度没办法降低，
那，嗯，
没办法降低，银行就没有多的钱可以
再借
给这个，嗯，
一般的房贷
哈，好，
嗯嗯，
即便其实啊哈，我们的现在的房贷或是住宅贷款或不动产贷款的这个成长率啊，年成长率已经降到1%多，回到民国105年以前了。
哦，
之前的话大概8%，
嗯嗯，
那110、111是比较夸张的，
是，
好，都超过10%哈，
哇，
就非常多，
是，
因为那资金太多了，
嗯嗯嗯，
所以大家就必须管，就平民节，所以当时候涨是增加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那
掉的话就掉得很慢，那即便成长率很少，还是有水，欸，这个水不够多，
水不够，资金不够，
资金不够多。
嗯嗯嗯。
那为什么其他人又会当央行做这样子的动作？不是央行，他就守得很紧。
嗯。
那行政院也叫不太动央行，因为他独立性
有独立性，
所以他就是先叫金管会先处理72条之2。
啊哈。
好，那处理72条之2。那又要供，因为政策上面关系，
嗯，
要求新青睐那什么之类要多放，
嗯，
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同一套资金啊，
嗯，
比例上面的挪动，
嗯，
那比例上的挪动就会这个像建商啊，或投资客啊，这些建商他觉得，欸，我本来资金的在11%到15%之间，
嗯，
在整个不动产放款里面，
是，
那当你政府要往这个收购去移的时候，嗯，
对，
那我这边的融资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多，比例就没办法那么多，
嗯，就会对，
所以他们就会叫起来，
都会叫，
会叫起来，对，然后就会希望说，那你的放款的总额要想办法增加，
嗯嗯，
所以啊，想办法增加，怎么去增加，就是或增加比例比较大。哦，就当然就是叫央行说你不要再去管集中度了，
嗯，
哦，或是集中度你守在36太多，
嗯，
你可以回到37%，
哦，
因为现在是大概是36.76%，在今年7月的时候，
是，
那你这个部分你应该放，那可能就会多个1-2千亿，
嗯，
哦，或者说去要求可能这个我们叫存放比啊，
对，
不是那个存备，应该说存款准备率，
存款
哦，去降低，
对，他们在要求，
对，让我的那个放款的这个 可以多个一千亿出来，好、哦，只要降个一码，就大概
有再多一千亿，
哦，一千两百亿左右，所以、所以他们就希望去做这样子的调整、但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就是这样嘛，敢喊的大概就是看，哎、欸，就是艾草的小孩
有糖吃
嘛，
对，
所以他看到说这个首购族在哇哇叫，然后现在新闻的曝光都在讲首购族这一块嘛、所以建商说那我们来叫一叫，
对、
那再来就是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碧源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的陈碧源，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的水龙头是不是真的开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来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的陈碧妍陈所长，再度到我们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的一些房贷的议题哦，特别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院长啊，召集的相关的部会啊，金融的这个首长呢，要把这个所谓的房贷的水龙头开大一点点哦，那真的开大了一点点，可是真的对房市有真正的帮助吗？那我们刚才这个碧妍所长已经跟大家分析了这个所谓的房贷的水龙头，这里面呢是好几个关卡的，好几个关卡哦，包括这个银行法72条，还有这个所谓的不动产的集中度这一部分哦。那刚才已经提到这个不动产集中度这一部分呢，看起来呢央行还是手蛮紧的哦，那实际上也有些人觉得说，那个不动产集中度那个是好几十年前定的那个标准，现在应该要放宽这样子。
或许是啦，可是就是说，因为就是怕我们一般讲就是假性的融紧呐，经济假融紧，就是所谓经济假融紧，就是我们可能是土地上面不动产的涨很多啦，或是股市涨很多，
对，股市涨太多了，现在都创了历史了。
然后总体经济面事实上没有那么好情况下，那万一一个反转的话，会就像我们股市齁，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摔下来是很快的，齁，那就很日月那时候哦，摔下来大家就慌了，
对，
然后就整个抛售，然后整个掉更多齁，然后又没有经济面实体去支撑的情况下齁，那整个会产生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啦，
对。
那还有就是这个流动性上面的一个风险，所以他就很严格，
很担心
，很严格哈的这个部分。不过他还是有放宽嘛，他因为行政院还是很要求，所以这个是听说台湾银行要把这个存
对
这个收支比也不，
刚你讲的那个，他从200好像降下來，
对，要就2:1要变成1.8:1啦。
哦，
这部分的话就会让我们，如果你贷款的话，就有机会哦。本来是你收入要你如果要贷1000万，你的收入可能要到1300左右或1400左右讲说130万到140万，你的年收入了，那它当降下来的时候，你大概只要100万到110万之间，就降下来比较多，
对，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对于这个可贷的人，就已经买预售或买房子的人，他这样有比较好啦，不然他们现在都说我差一层，没办法。
对，很多都说他差一层，对对，
哎，这个部分，但也有人讲说，那就不动产直接叠价不就比较快嘛？但都是各有说法啦，但央行也不是说在这一块就是必须，因为央行比较尴尬，它要独立性，所以他在。必须要理事通过或讨论才可以啦，所以他即便在行政院那边他也没有松口，可是他有去放一个叫做换屋主的这个部分，
哦，换屋主也是，对，最近放宽的，
本来说你买了贷款之后你要一年内齁
要切结，
对，要切结一年内一定要
卖掉
并且还款，
齁，
那后来发现说，现在买方连贷款也贷不到，
对，
然后那个贷款的这个银行都说，本来可能一两个月就下来，变成说，哎，至少4个月或者半年嘛，特别公股行库的部分，所以他就把它延到可以有18个月，就一年半
多半年的时间
的一个逃生空间呐，
对他们叫做人道走廊，
人道走廊，
对，
这个部分呢，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包含台银周资比啊，包含人道转这些部分，就是感觉起来行政院真的对于这个首购等等之类的啊，或换屋主啊，真的就很好，所以建商就会更怕什么？但当然也希望说，
建商会更怕，
他当然也是希望说这样他的这个交屋才顺利，
对，
哎，可是他又很怕说，因为同一套资金，
那
边的水位哈，
会有排挤，
对，挪过去的时候，那个挪到那个水桶的时候，那我这一个水桶就变少
啊，对，所以他们就一直担心，就是说，哎，这个交屋潮来的话，他们可能会面临到这个交屋不顺的这样的状况，
对，交屋了之后，他的那个这个建商的这个融资的这一块， 更惨，特别现在其实中小型的建商大概齁也很难借，很多公股行，我听到少部分公股行库的人说齁，他中这个小型建商他们不太敢借，啊大型建商又看他们，人家建商又看不上他们，
哈哈哈哈哈，
蛮尴尬
的，尴尬的，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整个市场对于这个房贷这一部分看起来呢是有在松绑啦，可是也蛮明显的，就是说那个就我们毕言兄他创个所谓的房贷的水龙头这部分是有开啦，可是
有开
并没有开那么大就对了，
对对对对，
还是温和一点，只是温和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关键还是那个水龙头的水量到底要开多少，
对，因为现在关键在中央银行，
对，
央行他该要松绑多少，但中央银行他也不是单纯看不动产，他其实是看整个总体经济的，还有它的稳定的部分，还有它的币值稳定的部分，他要去全盘的考量，
全盘考量，
然后在最不动产的部分再去做处理，这样子，
所以这样来观察的话，你觉得央行在下个礼拜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或是说还是按兵不动？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关税，台湾现在还是有关税上，美国关税上面的问题，
我们好像还是悬而未决哈，感觉上就是说什么那个25+N，
对对对对，性蛮高的哈，
对啊，
那日韩都15%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很多一些企业就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大的危机，特别台湾的这个他们抓的这个毛利净利都很低，都不到10%，
结果
就这个税率一加上去就超过10%，他几乎没得，他利润是对他几乎没得赚，所以
全部被吃光了，
对，所以当时候预测就是我们第三季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会只剩下2%多，就回到对
回到1%多，
对，不高啦，像第二季本来是预测5%多，后来因为一个叫做抢购潮，
对 对, 對、
啊，所以就变7%多，
拉货潮，
对，拉货潮，所以
7%多，
对，那所以在下来的话，这个幅度非常大，所以央行会，而且大家都呱呱叫，所以央行会不会趁这个部分呢、去处理有关于这个存款准备率的部分，或者说去做利率上面的部分的调动，但利率上面部分调动的话，大部分的人都说 不太可能、那可是因为会有一个叫做币值的一个稳定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跟美金，那如果美国联准会那美国联准会因为它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是那么好啦，所以但有某种程度也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一直督促联准会要降，
他一直定，一直定那个鲍尔，
对对对，所以大概理论上应该会降个4%，就是1%啦，但可能分两次，可能分两次，
分两次，对
对。那所以如果说美国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部分它降的比较多的话，超过2%以上的话，有可能央行就要去看说它这个币值稳定度上面的问题，就是说对，不然的话台湾的汇率会提高，会上升，会拉上，
又在升值，
对，升值，那升值的话或是拉高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出口厂商会骂得更厉害，
那
所以对会受不了，台湾经济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个部分的处理，但如果没有那么多齁，没有降息，没有降那么多的话，有可能央行就会改变成只有在存款准备的部分去做调整，让总体的这个奶水或水龙头的水可以多一点，
可以多，
可以多一点。那这个部分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流到不动产这边来，不过还是要看说其他的包含政府部门包含什么会不会多借钱。
对，
政府部门借钱也可以，比如说经济的这个基础建设
对对对对，公共支出
啊，高铁啊什么的，然后借很多钱都跟银行借这个部分也会增加，也会增加，
是
这个放款的这个比的这个 降低集中度啊，
对，降低集中度，对，
都会有帮助。
它是也是一种策略的应用、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哦，那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政府都不动，那你是说希望说啊、那个集中度可以降下来，那事实上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
对，民间有限、啊。
对，民间有限。
不然就是现在银行都会冲那个信用贷款，我们大家都会接到那个电话。
哦、对，那三不五十就会接到、这样。
对对，信用贷款的利率还特别低，嗯、比房贷的利率还低、哦。
哎，现在大概多少、啊？
我听到好像还有什么 2.3% 的、哦、房贷都 2.8%
的，对啊，
对，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分母做大，
嗯嗯、
把分母做大，就是我送给，因为分母一做大，
对，
他的这个不动产这边的就可以再多借出去，
多借贷一点，对，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有时候它是一种那个动态性的，
对，动态性的
动态性的策略的一个调整，
对 对, 对，
也不是说啊一定要央行怎么样怎么样，只是说央行它盯在那边，就是说啊你们要注意到这一部分，可能会要满水位啦，要注意风险哦，要注意控管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央行只能做的，那其他的事实上。不管是个别银行或是整体的你讲的政府的部分也是可以做一些动作的啊。
对。
哦、嗯嗯。哦好，这个是提到的房贷这一部分。那我们再来转到另外一个话题齁、哦、最近刚才提到就是说政府在这部分在整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好像很多动作都起来了齁、
哦、
婚育宅又丢出来了。
是是。
那之前你来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婚育宅。
对。
感觉上你觉得说那时候提的婚育宅好像无感对不对
嗯。不过现在可能还不错、啊、
现在还不错
没有
他现在的版本怎么样
现在版本他是这样子、嗯、就是说你可以去那个申请租金补贴啦、嗯、或是这个社会住宅这一个部分啦、嗯、然后他本来租金补贴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啊他可能在台北市可能就是一个月补贴8000块钱嘛
是
的租金嘛
是、嗯、
那如果你是 couple 就是你结婚的话就会多50%出来、
哦、
变成12000、
嗯、
那你如果又那是在台北市啊
对
那你如果又生一个小孩再送你、
嗯、
再送你这个一半齁就是一样再多50%齁、
嗯、
就变成16000、嗯、而且你生二胎啊齁一样再多50%
嗯
齁、哦、对那就变成20000块
然后、
哦、生越多补贴
越多
齁、哦、这第一个齁所以逼人家生小孩
对对对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齁就是在社会住宅的部分啊齁他去做一些调整本来我们最多只能够租到6年
对住到、哦、最多6年因为的社会住宅它是1300年嘛
对1300年可以延一次
延一次、哦、对
那你如果有生小孩的话、
嗯
哦、那个小孩是指说0岁到6岁啦
嗯
那你就可以延长到12年
哦、嗯、
对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这个部分
对我们之前都有提到过對對對對、
啊、但他就延到12年、嗯、但我们还是鼓励他说诶、欸、延到15年、
嗯、
我本来是说齁到成年啊18岁了这样子人家才要生小孩嘛
对那个才奖励的那个力道才够这样子
那不过就是理论上来讲他到国小毕业应该也足够、嗯、可是我们觉得说诶、欸、你可以到15年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民教育、啊、
对 对, 對、喔、
国中毕业
对9年级啦、喔、
对对对对9年级、嗯、那
对9年级
就6+9就15岁
嗯嗯
嗯嗯哦，再延到15年啊、哦，可能比较漂亮、
嗯。对，
不过这个政府已经延到12年，已经已经算不错了
啦、
啊，已经算不错了。
嗯嗯，
啊，这个部分只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住宅比较少，
对，本来就很少、啊。
对对对，
嗯，
哦，就
供给不够。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租金补贴这一个部分，
嗯，
哦，它一直增加，哦，真的鼓励你多生小孩，
嗯，
哦，哎，鼓励的，所以这个部分的政策其实对于年轻人或是想要。生小孩子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哦、對對對是那个诱因是足够的啦哈。
诱因就是这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多一点这样子，
多一点啦、啊、
对、哦，但其他还有一些相关性的配套、
嗯
哦、要去处理啦，包含带小孩啊，
对，哦、没错、啊，
其他的部分啊，
嗯、
这个部分政府可能要，我觉得是一个要。要整个 package 来
对整个完整的 package 来做
政策说明跟这个部分让然后去精算给一般民众看说我总共包含地方政府等等之类我总共你会你到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可以那个我总共政府补贴你的多少钱
嗯
是不是上千万啊什么之类让民众有感
对
这样才有用好不然的话这个什么内政部说补一些啦
嗯
然后可能卫福部说补一些啦、
嗯、
地方政府说补一些啦大家都只看到几千块
对
没什么感觉
就太零星了
对太零星了
嗯
要把整个配给一看到哇我可能生个小孩我可以有 有好几百万可以补贴，可以拿得到啊，这个部分就诱因就会比较大。
新加坡这方面好像比较高吼，
对，可是其实新加坡也就其实他们现在物价、他们房价
很高，
租金啊也都很高，所以每个执政环境都有它的一个难点啊，其实都一样哦。现在也是他们那边，其实他们那边纯粹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人过来
啊哈，
哦对，
所以真正的生育率好像也不高。
对，讲东南东亚国家好像
对呀、啊，包括韩国、包括日本，那都一样
哦。
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啊陈碧元陈所长，再好好来聊聊其他相关内政部最近要提出的一些啊这个修法的建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收他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
104.1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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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高远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碧元陈所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的一些房地产政策的走向，还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或是甚至给政府的一些建议。好，那刚才提到的婚育宅哈，看起来呢，比上次我们聊的时候，那个本已经有更进阶更有诱因一点点，可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更多的力道可以去进步的来强化这个方面嘛。
对啦，啊，不过就是我们常讲叫聊胜于无，
聊胜于无，
对，总是要一部分一部分进步的空间。他一次做到位预算也没那么多
啊。对、啊，好像他这一次也没有提到预算是什么的怎么来的哦。
反正就编了就
还有编就有了，
而且编民生预算哈，那个在野党比较不会
砍，
对
啦，不会砍，对，
不要不会砍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帮助哈，
有帮助，
但帮助其实它最大的帮助就是，坦白说，它最大的帮助就是那个你多生一个小孩，多补助款，补助的租金多五成哦，这个很有诱因，
对，诱因就比较
可以升到两个，升到三个，一个月的租金就可能在台北就已经20000多块钱或什么，但几乎你那个租金就可以。某种程度可以 cover 起来了，
是，
对，所以算是不错的啦。
其实我是自己有一个比较那个另类的想法，因为你去鼓励人家生孩子，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缘木求鱼，因为这毕竟他还没有嘛。那我觉得说应该是鼓励像碧元兄这些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的，他应该给他更大的那个帮助，因为养孩子才是最大的困难点。
也还好，但他如果现在已经有小孩的话，
啊，
马上就增加了，
对啊，
对，马上增加，但他就鼓励你多生啊，一个原因
啊，对啊，所以有也现在已经有这个多生的有三个四个的哈，像我们那个同时我们硕专班的那个我们的
小麦
、哦，他生了四个，哇！我听到他生四个，我都觉得说哇，这个政府应该颁个奖给你，啊，所以应该是每一个来算，就是说你像个一年10万块，四个就40万这样子，这样子诱因才会比较有对真正的实质的帮助了。
对，
好，这个是当然是鼓励小孩。刚才我们私底下也聊到，现在各国都在伤这个脑筋了，
对对对，
但是呢，没有人想出一个真正的终极解放这样子。
不过台湾算不错，他是结婚就多五成，就鼓励结婚，鼓励你生小孩，
对呀，啊，有结婚就有机会，
对，又有机会，对对对。
好，那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之前我们有聊过那个所谓的这个虚评改革这一部分。虚评改革现在好像也有进一步的那个方案出来了嘛？
他那个方案其实就是把那个林佑昌当时候当部长的那个部分再把它拉回来嘛。当时林佑昌就是谈两个部分嘛。
对，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免计容积的这个部分，那个机电空间跟
机电空间
这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的话，他把它分项，比如说机电空间应该是几%，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一般的建筑技术规则免计容积的机电空间啊，如果7层楼以下的话是可以免计10%，就可以多10%的空间。
对，那个很补哎。
那如果是8层楼以上的话，或是双梯，我们叫做
两个安全梯，
两个这个楼梯，
楼梯，
对，那就逃生梯啊，楼梯，那就可以到免计到15%。好啊，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增加楼地板面积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有些在机电空间必要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管委会使用空间
是
那这个有一些大如果你的社区的或是基地面积越大哈，根本用不到15%。
对，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哦，那个大社区啊，它这个基建空间放一放啊，它然后 这个这个管理员室啊、嗯、等等之类啊齁，那结果发现哇他都很多这个 KTV 室啦、啊、
对、哦、很多
啊，还有看过室内篮球场的没，
室内篮球场都有、
啊、这个部分都叫管委会使用空间啊、
嗯、对，
这个部分就大家可能有些觉得没在用，那、嗯、那你干嘛创造那么多的品质出来、嗯嗯
嗯、对，
所以他就去做分享，
嗯、
哦、就是诶机电属于机电空间应该要占几趴，
是
管委会使用空间哦，那你可能是必要性的管委会使用空间，比如说是这个丢垃圾的啦、
嗯、
或是接待区啦、哦嗯、这种是叫必要的，
对、
哦、那有一些是属于会议的啦、嗯、或是生活的这一种还好的啊、哦、
对，
这种讨论会议室等等之类啊，他可能就是定一个上限的趴数，
是
啊、哦、那你加起来就不超过15%，
嗯
好、哦、不超过15%那可以降低，
对，
那这样来达到他的所谓的这
公设
过高的问题
啊、对对、
欸、那这是第一步、
嗯嗯、
那这本来林佑昌就要做齁、哦、那第二个当然这个部分还有第二个就是那个车位停车位的部分
的问题、
哦、那停车位这个部分呢、啊、建商都会透过这个部分然后去控制公设比，
嗯好、
哦、把本来停车位应该负担的钱然后灌到公设，让建物吼建平单价吼，
嗯，
看起来比较低，可是公设比很高
情况下，对，公设比很高，
对，那达到他的目的
吼，嗯嗯，
那他也要把这个车道或车位，他要去做这个面积上面的控制，
嗯嗯，
或者说他现在更进一步变成是这个专有的
专有的部分啊，就独立可以
对独立出来对专有部分，
嗯嗯，
哦，专有登记面积，
对，
就不放在我们共用部分，
嗯嗯。
好、哦、的这些部分去做一些调整，
嗯
好、哦、来避免我的这个虚品太多，
对、哦、
避免虚品太多，
嗯
好、哦、但建商也有提啦，它是一个折中方案，建商也有提说有一些小基地的它的必要的这个电梯啊齁、哦、
嗯
齁、哦、就其实可能或是楼梯摆其实都
已经超过三层，
都超过对超过两层多少、嗯、它变成要列入专有部分，
嗯
齁、哦、就是要列入容积楼地板面积啦，
嗯
现在不公平，所以那个部分它有放宽那进来，还有现在，大家会发现，大部分大楼都有两部电梯。
对，
传统以前就是有一部电梯。
对，
那一部电梯就叫逃生梯啦，
啊、哦，
紧急避难的逃生梯。
紧急避难逃生梯。
对，大部分都两部梯，对不对？两、
嗯、
部电梯啊，第二部电梯啊，吼，这个是其实是吃我们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
啊、哦。对
对，然后所以建商说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纳进去，变成是免计容积的一部分？
免计
哦，还有一些一些消防或什么之类的、
嗯、消防空间，
哎、欸，对，好、哦，因为不够的话，
嗯、
那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内政部都有纳进去，反正内政部觉得上限就15%嘛，
嗯嗯，
哦，啊，你纳进来也好，
对，
哦，啊，这样你的这个你就不要放太多在管委会使用空间，
嗯 嗯, 嗯、
哦，然后把它合理化，
是，
哦，这个都好，那当然就有机会，特别在车道这个部分啦，
嗯嗯嗯，
那就当然。有可能有机会就会让这个实际的坪数会降一点，
嗯，
实际的坪数会降一点，但这个意义就是两个嘛，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坪数变小，可是建商就是总价就是要卖一千万两千万，所以会变单价拉高，
嗯嗯，
有些人会这样讲，可是我看的是未来其建商在购地的时候，
是
他就去做一些调整
哦，
让土地的价格也会可以降低，
是
还卖的那个坪数也比较扎实，
嗯嗯，
哦，这个是。在我们看的是未来，
对
啊，而不是只看现在啊。再来的话就是其实就会这我们叫青黄不接啦，
嗯，就
是说新
旧交接的这个部分，那时候会有一点
可能在市场上面就会比较乱，
对，
就会比较乱，
嗯，
哦，所以这个部分，而且价格性齁，哦，也会很乱，嗯，
对，
齁，哦，你要去辨别公设有多少，
新旧的那个，
嗯，对，齁，哦，这个部分就会，嗯，比较困扰，所以这个但都有好都有进步的方向在走啦，
嗯，
所以他把林佑昌的东西哦，当时候刘世芳待现在一年嘛齁，
对，一年多了再拿出来，
再拿出来，再拿出来，
本来以为说已经胎死腹中
了，对，但都是好事啦，讲都是好事，拼齁，就是一些议题的部分再把它拉回来齁，
对，
都是好事齁，所以这个部分他就在谈这个虚品的这个部分，大概就这两个重点，
嗯，就是
这个棉的这个部分，
嗯，
然后第二个就车道的这个部分，
嗯，
或是停车位面积的这个部分，嗯，
我记得在林佑昌那时候这个建商，哦，他们的反弹力道非常大，
对，
哦，那现在是不是有把他们这个摩托，哦，稍微给他们这个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哦，可以是 不要那么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绝对性的话啊，可能也许在政策上面比较能够推得动这样子。
对啊，有可能啊，那但也是他也某种程度上面也纳进去建商的意见
啊，对对对，
那把一些这个合理化的这个部分，他把它纳进来。
对，
好啊，那但本来就是一个。冲突，然后妥协
进
步嘛，
步
这个理论，
对，
啊、所以但彼此的冲突，然后就把它纳进来之后，能够妥协掉、折中掉，
对、
哦、啊，然后社会就稍微进步一点，
所以进步一点
啊。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感觉起来哈、哦，赖清德的意志都会比这个蔡小英还要来得强，
嗯哼，
哦，蔡小英他比较，但他也很坚强的意志，可是他比较会。就是因为他是谈判专家、
啊、
所以很会去妥协再进步。
嗯嗯嗯。
那赖清德感觉起来就是比较死板，然后死脑筋的一个。
是
啊，所以啊，可是他的意志力也很强。
对对，他意志力。
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建商如果他真的太过度反弹，或是整个拒绝改革的话，其实或许可能赖总统那边会
有更
对更大，因为毕竟。现在民意很差，他很怕说、
嗯、对对对，
你看22这个明年就要县市长选举、嗯、地方选举、嗯、
对对2026、
那2028还有一个总统的
大选、
对，所以他也不需要他这个执政中央执政不佳的情况下影响地方选举、
影响、哦、对 对影响到选票
对选到选票、哦、所以这个部分他一定也是叫建商要吞下去，或是说我已经也给你一部分的糖了、大家就妥协掉，
对对对，互相让步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或许个成功的空间比较大，
对，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进展，然后我不是希望说一步就到位，
对 对, 对，
像上次我跟毕言兄提到那个案例哦，那个建商给 4.16 平大平面车位 4.16 平、
啊、
那这个部分如果改革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在这样的操作空间，
对对对，其实本来内政部在我印象中在
对你跟我讲过有一个 1.8 嘛，
对，102年的时候有规定就是要这个停车格的1.8倍，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这个也是你跟我讲，我以前还不知道，
对对对
对，可是后来都没有在做、在那个奉行这个部分、
有一些还是有在奉行这个部分，确、实在登记上面有、可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看到说小于1.8的，
对、
不过现在也是比较少了啦、可是还是会出现，
我上前一阵子比较闲，我是去把台北市今年推出的那个预售个案
是
那个车位我都把它点进去看，
是
那个小于1.8的比例很低，
很低，
可是有
还是会出现、
还是有这样子，
对，还是会出现。
对，對，那像那个只有4.16坪的那个是绝无仅有这样子，
坡坪啊，
哎，对，
有啊，以前我们都有看过这个在。以前从三重新庄很多，民国80几年买的，
在估价的时候
买房子的，那时候的的房子盖好的房子的，大部分都是四坪多，
都是四坪多，对对，都是坡坪，对，没错，可是那个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说租赁专法最近呢，这个也要修法嘛，哈，我看到租赁工会好紧张哦，他们这个不断的在开会这样子，这个部分好像这个内政部是修法是说希望说保障这个租客啦，哈，好像比较倾向保障租客，这个部分好像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好像对租客是不公平的，或是会更大的权益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哦。这个他要处理几个部分呢、第一个叫做这个租期的管制，
对，租期是他说不能说啊随便啊，我儿子回来了要租房子，
就感觉起来你房客愿意租的话就保证到3年啊、这第一个就房东不能乱赶人、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如果房东收回的话好像昨天传的新的版本就是。你要收回，因为房东只能叫做收回自住，
对，只能
收回自住的话，你不得出租，就是1年以内不出租，你不可以说，我收回之后啊，我放个一个月之后我就租掉，不
是这个，你要怎么样去
查清？那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涨房租啊，只能看当年度的这个。租金指数啊，调幅啊，啊去做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跟困扰，但你说租期的保障，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啊，但我要强调，这个它的叫做租任条例啊，它其实是。 他我印象全名叫做
很长，对，
住宅租赁什么什么条例啦，他是只有针对住宅，
对，
办公室啊，商业店面啊，
对，
这种都
不管
不在此限，
对，
跟这个没关系，我要强调，
对，
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是不是办公室也会啊，店面也会啊，没有，是没有的，
对，
那他只针对住宅，那这个部分呢，那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在于这个金，我们叫做这个叫做管制，然后租金管制，租金管制在一般经济学啊，这个就是一个章节啊，然后就会去谈说这个金管制啊，后来影响的状况是什么啊，都是负面的影响啊，
是
啊，可是为什么内政部把它提出来？他管制，怎么一年我们只能跳一年那个租金的这个上涨率只有1%或是2%，
对，
那我房东只能跟房客说，我们今年要2%，好，那当然房东就会哇哇叫嘛，那我哇哇叫倒不是说房东哇哇叫对房客就会好，房东会倒过来做
啊，
什么意思？租给你的时候，我要租给你的时候，我就直接先涨了
啊，你是涨，
我只能涨2%嘛，对不对？那我租给你的时候，我就先涨一层
啊，
所以你在租的时候就已经把未来三年啊，这租金都被你房东反映了
啊。
第二个的话，房东他就不太想修缮
啊。
第三个是房东就不太愿意租给那个做事的人
啊，对，所以这个
三个影响，
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碧言兄聊到这边啊，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碧言兄到我们节目中来聊聊相关房市的最新话题哦，马上回来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收听，也谢谢碧言兄，
是，
祝福大家啊，收听日光大道，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拜拜。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想给你听一听。
我一直在寻找可爱的微笑，今天终于让我找到，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今天才发现了你的好，
你特别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我想我一定是真的找。
天啊，怎么这么多蚊子，叮得我手脚好痒哦。
环环，公园蚊子很多，你怎么没有带防蚊液呢？来，我的借你喷。
你这个防蚊液好厉害哦，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哎，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防蚊液是我这次日本旅游时买回来，又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哎，外进口的防蚊液可以擅自贩售吗？难道不用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才卖几瓶而已，应该没问题的。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吓死我了，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的荷包差一点就要大失血了。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房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但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国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